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4号，公元2016年4月1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新德里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西藏玛曲公务员被无故免职，和平抗议后遭捕，澳洲总理将访华，援藏团体呼吁关切西藏问题，第22届至尊母亲杯藏人足球赛事更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于新德里为期一周的活动行程后返回了达兰萨拉。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本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印度 CNIBN 电视台专访。尊者提出，用暴力来解决纷争的尚武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在今天所有人都互相依赖的世界，对敌人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在对自己造成伤害。达赖喇嘛尊者还于9号莅临新德里斯普林戴尔斯学校，并受邀向师生们发表了演说。尊者对比古埃及、印度与中国的文明，赞誉印度恒河文明养育出了一代导师、思想家以及哲学家，而印度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虽然在一个宗教繁多的国度仍存在贪污问题，的确让人惊奇，但是在传统的非暴力理念及宗教和谐方面，印度还是可以成为典范。面向年轻学生，达赖喇嘛敦促道，一定要去关注印度古老的精神遗产，并与现代科学相融合。为了创建更快乐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应对破坏性的情绪，那就需要识别力与理解。内心的平和是由不断的训练而获得的，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训练来让下一代人更加慈悲。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理工学院，受邀向该校师生发表了主题为《道德与快乐》的演说。尊者阐释了人为困难应由人们自己来解决的观点，同时强调，创建快乐的世界必须通过所有人都可接受的方式，即不牵涉信仰的世俗道德。尊者并提出了将世俗道德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建议说，既然那些能够带来快乐的行为被视为道德，而造成痛苦的行为则被视为不道德，那么比起宗教信仰，人类的幸福快乐才是衡量道德的标准。昨天4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参观了全印公益美术协会举办的图片展《感谢你，达赖喇嘛》。展出的作品都是由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印度知名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所拍摄。在圆满结束了新德里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4月11号上午10:30左右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玛曲县一批公职人员被当地政府无故开除职位，在开展和平请愿活动时却遭到公安拘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多玛曲县一群年轻藏人公职人员近日在维护工作权益时遭公安带走。
但是
前藏人政治犯国乐进美遗书境内消息告诉本台，马曲县当局近日突然通知当地一批藏人公职人员，通知他们将被免去职位。不满当局的这一做法，约30名年轻藏人于本月8号在县政府门口开展庆祝活动，呼吁政府公正处理这一情况。国洛庆梅说，这批情愿藏人均是马曲县基层及林业部门工作了3至4年的公职人员，他们拉出协油禁止外地分配其学生转正我县公益性岗位的横幅，抗议县政府通过招生考试敛财，将当地考生的就业机会分配给外地生。然而在县政府门外情愿的藏人们未等到当局的回应，却被公安带走。据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8号当天马曲县政府出动公安人员殴打并带走了情愿藏人，截至目前拘捕藏人仍未获释。马曲县保职情愿藏人遭捕事件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关注，有网友评论说，上访都被强行镇压，难道这是法治社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澳洲西藏委员会向即将访华的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发出呼吁，希望他在同中方领导人见面时提及西藏的人权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澳洲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将于本月14号前往中国访问。在此之前，澳洲援藏团体澳洲西藏委员会在名为改变的请愿网站上发起联署预请活动。澳洲西藏委员会在致给特恩布尔的联署信中指出，由于此次是您自成为澳洲总理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因此我们希望你能抓住这一机会，明确传达出澳洲的价值观。澳中关系必须基于我们的强大民主原则上，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而且对未来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来说都至关重要。在中国和澳洲双方的长远利益方面，贸易和人权缺一不可。联署信还指出，在习近平的带领下，西藏境内的局势每况愈下，西藏文化、宗教和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澳洲西藏委员会呼吁总理特恩布尔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把握机会让对方认清，中国若想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就必须解决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目前这一呼吁澳洲总理关切西藏的网上联署请愿活动已经征集到了700多个支持签名。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南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中进行的第22届至尊母亲杯流亡藏人足球赛已进入争夺半决赛资格的阶段。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本月2号在印南蒙嘎特地区堆格林藏人社区中举行的第22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赛从今天11号起展开了8强对决。第22届至尊母亲杯足球赛的半决赛将于4月13号举行。此外，流亡藏人社区首个藏人女子足球队下月将在印度国阿邦与当地印度球队进行友谊赛。 据《印度时报》报道，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将从5月4号起，在印度古阿邦足球协会执委会的组织下，同当地的三支球队间进行互动，倡导女性权益的保护，同时也为加强藏裔民众友谊。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然后我们在资源方面以所剩无几时伸手向别人要饭好呢？我们的解答是因等待而获得的事物是极其差的，因创造而获得的事物是极其好的。证明如果学习的人等待着老师来教，那么他不可能学习出好的成绩。如果足球运动员等待着球落到他面前而他不去抢球，那么他显然不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如果斗牛士等待公牛向他冲击，又显然不是最出色的斗牛士。如果骑士等待马主动跑，根本不可能获得第一名，因为这一切都需要人去动，并且是积极的配合性的行动。我们在此将重复这个观点：假设不骑上你的马，不挥动马的缰绳，你怎么能够获得名次呢？或许这个观点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就是争取行动。当然，这个行动是以非暴力为主的行动，只有行动才具有得出事物结果的能力。一个民族连最起码的行动都不能表达出来的话，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存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爱呢？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独立，他们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获得的。谁敢说哪一个国家的独立是像神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的呢？或者说平静的等待中出现的呢？或许有人说，等待的话一定会有结果。没错，可我已经说过，因等待而获得是极差的。更让我们弄明白的一件事是，未来的岁月可以吞吃等待的人。到那时候，我们连提倡等待的人都没有，难道我们这代人因等待而把祖辈创建的国家奉送给我们的公敌是合理的吗？探讨到这里，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个煽动者，但我绝不承认，因为我不想听到和看到我们的民族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下受苦受累，而一代又一代的人将会死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受到巨大痛苦的来源。我曾为了清除这种痛苦，想割掉自己的耳朵，挖掉自己的眼睛。可是这样，我真的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吗？这有点像因头疼而割掉自己的脑袋一样荒唐而可笑。那么，我们既然明白消除痛苦不是防止自己的接触，而是转而杜绝痛苦的根源，所以我就有责任来告诉每一位西藏人，因为我们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沉重，一样的难以接受。也许世界社会的某些公民已经看到我们的痛苦，包括我们的好朋友中国公民，他们也应该明白我们失去国家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我们表达痛苦的形体。倘若我们存在痛苦而不表达痛苦的形体，谁又能知道我们所遭受的痛苦程度呢？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因痛苦而藏在被子里啼哭，谁又能知道我们的痛苦心情呢？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